这里是 KissPlay 音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整个系列的 iPhone 12只有一款有支援 5G 毫米波。那第二条是，未来的食品包装袋它也可以触控。第三条呢是 Game Boy，Game Boy 是什么古老的东西？好 ，Game Boy 不用电池就可以玩游戏哈。然后最后一条是爱奇艺条款上路，代理商 OTT 他表示哭哭。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条哈，他说整系列的 iPhone 12只有一款有支援 5G 的毫米波。好，那就是有可能在近期哦，可能一个月内就会推出的 iPhone 12的系列啊，它将会是苹果第一款支援 5G 的手机产品啊。不过消息指出啊，能够支援最快的 5G 毫米波，就是 mmWave 的型号，它只有一款。那根据供应链的说法哦， iPhone 12啊虽然都有支援 5G 啊，那但是最高规格的 6.5 寸的 iPhone 12 Pro Max 哦，应该是这样称呼没错啦哦，它才有支援 5G 毫米波这个频段。那供应商说哦，为什么会有安排这样的产品策略呢？为什么不全部都是 5G 毫米波都把它加进去呢？哦，他说跟产品策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啦，跟手机的空间跟限制比较有关系哦。然后供应链说哦，他就是要体积够大的手机才有办法容纳那个毫米波的天线啊。然后再来是支援 5G 毫米波的耗电也会相对的大，所以也要更大的电池容量，所以也要有更大的体积来去装电池。那另外啊，支援毫米波的 iPhone 12 Pro Max 的国家可能也会优先考虑当地 5G 毫米波基地台的建制是否周全。那像是美国啊、韩国、日本这样子齁。那台湾是不是能够买到支援 5G 毫米波的 iPhone 12 Pro Max 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电信三雄 5G 基地台的进度了齁。那现在台湾都是以 Sub 6为主， Sub 6等一下跟大家解释好了，这是 4G 加 5G 的 Sub 6为主齁。那 5G 毫米波的基地台数量啊才刚开始哦，慢慢的越来越多这样子齁、哦。那他们所谓的Sub 6，它这个就指的是齁、哦、就是 6GHz 以下的那种频段。啊、哦、那这个频段呢，它的就是跟 4G 会比较接近一点点，就 4G 再上来一点点。它的扩散的幅度会比就是毫米波要来的广很多，穿透率也要稍微高一点点。那但是传输的那个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大。那如我们所谓的毫米波啊，就是大概是 24GHz 以上或是更高频率的毫米波的频段。那这个频段啊，通常我们以客那个电信商的建制啊，它会把它建制在室内啊，或是说比较小范围的区域哦，因为它其实不容易穿墙。那哦，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之前在文章里面有介绍过的那种 small cell 那种小小的一个基地台这样子，因为它幅员没有办法太辽阔，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说它的频宽非常的大哦，所以它可以有更好的那种哦更低的延迟啊，然后更高的传输速度，然后更多人可以一起去使用这个基地台的那个频宽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到底要先安装 Sub 6还是要先安装24就是毫米波的频段的基地台呢？当然要先安装 Sub 6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幅员辽阔嘛，我们先有再求好。所以就是他们电信商也是这样认为啦齁，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大家都有享受到明显的提升哦，就是譬如说你原本的下载速度大概是1200MHz哦，1200Mbit哦，1200Mbit sorry 哦，然后现在提升到 5G 的时候，你可以让人家大概有4500或是甚至到 1G 的 Mbit 的一个速度哦，这样子大家才会觉得有感。那你如果是小范围才有 5G 的话，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啊齁。那以中华电信的资料来看啊齁，就是以 Sub 6的理论值，它可以到达 2GBps 齁，那速度它是 4G 的3到4倍。那其实我上个月有在就是在市政府站附近啊，那边应该算是微风吧，对。好，我在那边有测到那个 5G 最高的网速大概测到 618Mbps 好，这个好难，这单位好难念， 618Mbps 齁。 那但是我大部分测到的有 5G 讯号大概就是在 200Mbps 左右。那 5G 的毫米波有多快？三星呢，它今年4月的时候有公布它的测试结果，5G 毫米波的速度啊，可以高达 8.5GBps。哦，这个其实相当的可怕，刷新业内最快的记录。那真实环境下测试啊，我觉得我们就打个折好了，大概可以到 2GBps 跟到 8GBps 左右啦。那这个速度当然是比 Sub6 还要来得快非常多，但是其实就是幅员不辽阔嘛，所以你要建设的基地台就多到爆炸。不过还好那个基地台的那种体积比较小一点。好，那我们回到 iPhone 12啦。那先前传闻说 iPhone 12的预期就有四个款式嘛，那分别是 5.4 寸的 iPhone 12 6.1 寸的 iPhone 12 Max 平价机款，然后高阶机款呢就提供 6.1 寸的iPhone Pro， 然后 6.5 寸的 iPhone 12 Pro Max。 那除了 iPhone 12系列以外啊，那明年的部分有可能还会继续推出平价手机，那就是 4G 的 iPhone， 有可能就是今年我们4月是有推出那个什么 iPhone SE 第二代的升级版。那可能大家还会犹豫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因为毫米波这个波段来去选购最高等级的 iPhone 12吗？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我要不要建议你去买，反正我建议你不要去买，你还是会去买啦，因为会买 iPhone 12的人若干程度当然不只是说这是好手机好用而已，因为其实在拿最高阶款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叫做身份地位的象征。对，就像我们去拿一个折叠手机，那些虽然说折叠手机也好，它的外形啊是真的很好看，那辨别度也高，但是你真的有必要用到那么高等级的手机吗？我觉得有必要啊，因为你拿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你那种目光完全不一样。哇，你用折叠机耶，哇，你用 iPhone 12 Pro Max 耶。对，好，所以到底要不要选购呢？就大家自己见仁见智啦。我觉得送就去买，没送就卖买，你有钱就买，没钱卖在那算，算说别人买不起，别人买那没路用。哎，我只要讲啥，好，就安尼吼。第二条，咱今麦来看吼，未来的纸啊，就是包装袋。好，我实在没办法用台语整齐，真的太可怕了。好，未来食品的包装纸袋，它也可以用来触控，到底怎么回事呢？哈，这个是美国的普渡大学哈，那近期有开发出一种特殊的电子纸专利。我们电子纸啊，一般来讲哈。以现在来讲的定义，就是那种电子油墨的电子纸，就像是台湾这个非常有名的元泰科技，它出的那种电子纸。那这个电子纸呢，它到底有什么用呢？它就是非常低耗电，所以它在萤幕没有在切换的时候，它几乎不会有耗电的状况啊。所以它都用来那什么做电子标签啊，然后做电子书啊之类的哈。但是它是真的纸吗？它不是真的纸。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电子纸，它是真的纸。就是裂破一种纸啦，裂开刷一声那种的吼，能够让普通的纸然后可以变成触控的一个界面，那譬如说你可以把它变成音乐播放界面啊，或是把它变成计算机的一个界面这样子吼，然后或是你可以把食物的包装纸袋啊加入互动性、啊、那这个研究吼是在日前有一个叫奈米能源发表，那也申请了一个专利。那这个据他们的文献，不是文献，他们普渡大学自己丢出来的那个新闻稿啊，我觉得他新闻稿也写得不清不楚的啦，不过我大概可以猜得到他怎么做的哦。他说为了让所有的纸张啊他都可以触控啊，所以他会在上面先镀一层就是触控电路板这样子哦。所以镀上那根这层触控的电路板之后呢，因为当然像是有点像是那种透明的电路板，就是像 ITO 那种东西哦。那镀上去之后呢，那表层最重要要镀上一层氟化分子。那氟化分子是什么呢？我记得之前应该有提过说我们萤幕保护贴或是说萤幕上啊都会有一个叫做疏水疏油层。那这一层呢，你水滴下去之后啊，它其实水就会变成一颗像是在荷花叶上面的那种水柱一样它就会被撑起来这样子那个就叫疏水疏油性 啊，所以呢，就是在上面再镀一层之后呢，它就可以有稍微有一点防水的功能，防水、防油、防尘的一些功能啊。所以呢，你就可以去安心的去使用这个电子纸。好，那但是呢，这个电子纸不是用来阅读用的啦，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它到底做什么用哈。那普渡大学的工业工程学院助理教授说哈，哦，这个是我以前老师的学校哦，来这层抗油涂层啊，可以在让他们在纸上印刷多层电路哦，所以我想啊，他应该是先在纸上先上了一层哦疏水疏油层之后呢，再开始上电路，那电路上完之后呢，再上一层那个疏水疏油层，等于是两层疏水疏油层，把它夹在包着电路这样子哈。哦，那说这层抗油涂层呢，可以让他们在纸上啊印刷多层电路，还可以，而且还可以避免啊被那个墨水来去污染这样子哈。他补充啊哈，这项技术不仅有哈那个有助于制造啊哈，然后他还有加了一个垂直压力感测器哈。那这个感测器不需要接任何的外接电源，它是用触碰的方式来获得能量。那什么叫触碰的方式来获得能量呢？这个，我们下一篇文章会来聊一下，这个很有趣。那除了抗油特性之外，那制造这种电子纸几乎可以无缝接轨常见的一个大规模的列印制程哦，所以它等于是用 print 方式来去做哦，那制造成本非常的低啊。那我想很多的面板都是倾向在用大规模列印的制程来去做啊，像是 OLED哦，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其实要真的要用列印的方式来做也不是那么容易啦哦。好啦，那团队啊，他计划将技术啊放进食品的包装上面啊。啊，如果食品使用可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哦，我觉得很可能我们就可以跟货架上的食品包装进行互动。例如说呢，我可能按一下那个包装袋，他就可以去跟你说哦，这个里面的成分有什么啊，到底好不好吃啊，或者说它可能在货架上或者在萤幕上或者在你的手机上，它就会炸出来一个它的广告，那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好吃这样子，或者说跟你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料理，那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啦齁。哦，那就是普渡大学的研究，它其实这个东西只有触控跟互动的功能啦，显示跟输出就是要再接其他东西啦，我觉得不会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齁。那讲到电子纸齁，那刚刚我们讲到 E-Ink 对不对齁，就是电子纸大厂 E-Ink 跟科技它有成功开发一个叫做 Just Print， 这是去年还前年的事情齁，它一个叫电子纸的列印技术，它不用那个传统的印表机跟墨水还有纸张来去做列印啊，那只要透过专利的印表机啊跟复写的电子纸，它就可以去把那个电子纸齁，那张纸齁，假的纸，塑胶的纸上面啊去列印出一些东西齁，那它可以重复列印上千次啊，就是非常环保的一个东西哦，所以这个我想这种电子纸的发展，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也希望可以就说它发展得更好，那我们就可以真的达到一些神纸化。对，好，那接下来讲这个什么 Game Boy， 我的妈呀，这 Game Boy 到底是多久以前的东西？好， Game Boy 不用电池也可以玩哦，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实验性的东西啊，不然它不用 Game Boy， 因为 Game Boy 比较省电啊，所以它用不用电池就可以玩这样子齁。好啦，研究人员他开发出一种不插电的互动式手持装置，那外形跟 Game Boy 的掌上游戏机有点像啦，它不用装电池就可以玩。但是呢，在特殊状况底下它可能玩不了太久齁。那这个掌上型的游戏机啊，是由美国西北大学跟荷兰戴尔夫特理工大学齁来共同研发。这荷兰这个大学是什么 ？TU Delft， 好啦，就是他们两个大学共同研发的。他们尝试不靠电池的互动来去做这个互动娱乐装置，然后那不装电池机器要怎么运作呢？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太阳能跟玩家的手。那这个玩家的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哈。那跟上一篇文章讲的有点像。那研究人员参考 Game Boy 的外观，打造出那种类似掌上型游戏机，然后在萤幕周围装上太阳能板。那这台的 Game Boy 萤幕非常的小，而且没有喇叭。好，萤幕非常小，对，可以理解，因为就是要省电嘛。那没有喇叭，省电嘛。哦，反正它这个东西只是先做来做一个试验而已啊，没有要干嘛啦。好，那这一款呢，它可以透过用户的动作来去收集你的能量，然后就去提供给设备这样子。 那西北大学哈，他就说、啊、表示他每当玩家按下按钮的时候啊，他就可以把这个能量换成游戏的电力。好，我想我先跳过后面要讲的东西了哈，就来去聊一下什么为什么压下去它可以有产生电力哈。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叫做压电效应啊，它会有这个压电效应的片，然后它改变形状之后，哦，会压下去之后，它就会产生电压，然后就会输出这样子哈。但是呢，它这电压其实产生的并不是那么大，除非你一直狂按这样子，才有办法有更大的电量啊。这个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发现的技术了，这是1880年。哦 ，P.A. 居里跟雅克居里兄弟，他发现了电气时它有压电效应，哦，所以后来他们也经过实验去验证的叫逆压电的效应，哦，那也得出了正压电效应的一个常数。那这个 P.A. 居里是谁呢？就是那个找到雷那个居里夫人银安啊，哦，好，那两个都是科学家。好了，那我觉得从团队哈，我看的那个影片啊，我觉得。印象深刻啦，就觉得蛮有趣的。不过这台不插电的掌上型游戏其实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如果这个游戏啊，你没有很密集的去按键，那在大太阳底下，即使有太阳能来去供电，它有可能会导致你游戏只能玩10秒、哦、反正就是这样子，非常有趣的东西哦。那其实为了不让玩家很难受，他也有开发了一个技术，就是让机器在自动关闭前、啊、把游戏自动存在记忆体内，所以你如果再多按几下按钮啊，机器就会恢复这样子，那就可以继续上一次的进度了。但好了，我觉得这实验性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太计较了、哦、那就像是围棋啊、象棋啊、纸牌游戏，我觉得都可以这样子玩啊。但是你想要联网的游戏没可能啊，因为联网游戏很贵的、哦、然后他们研发人说啊，这些电池啊，就是你放在手机里面或哪里的电池，最终都会变成垃圾，而且如果没有放电的话，还具有危险性。那电池其实很难回收利用，所以他希望打造出符合永续，而且可以用上十年以上的装置。所以我猜测，如果说它里面是没有电池的，那它应该会是使用我们所谓的电容。那电容呢，它在储存的就是 capacity。哦，它是没有像电池那么的大，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就是它充放电的次数可以相当的高，所以我觉得它这台应该是放了电容吧，对，用电容来去代替电池来去做这件事情，我猜啦哦。那事实上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就再看看喽。好了，最后一条跟大家的娱乐有关系啊，就是爱奇艺这种停起来啊。也不算停起来，就是台湾这边就一个爱奇艺条款上路了，然后代理商 OTT 表示 QQ。好，经济部啊，他在9月3号的时候公布一个叫爱奇艺条款啊，然后爱奇艺的代理商 OTT 娱乐有限公司他也发出公告，他就说他停止爱奇艺的会员经销的业务，所以也放弃爱奇艺品牌的代理服务。嗯，好，那这个为什么呢？好，其实就是经济部商业司表示，然后为了防止大陆地区 OTT TV， 例如说爱奇艺或是腾讯，透过代理或是经销等迂回的方式在台湾非法经营，那行政院相关部会会商后啊，由 NCC 担任 OTT TV 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经济部呢，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5条第二项规定，禁止台湾业者或人民提供大陆地区之公司在台代理或经销或从事 OTT TV 相关商业行为。好，总之就是被停起来。那我先聊一下台湾的 OTT 啊，它 OTT 现在目前有大概20家左右啊，那有就是国外的 OTT、 中国的 OTT 跟台湾本土的 OTT 三种类型啊，那有 70% 都是本土的一个平台啦。那其实我们台湾人在2019年最常用的 OTT 前五名哦，那 YouTube 也算哦，然后再来是爱奇艺台湾站，那再是 LINE TV、 Netflix 跟 LI TV， 那其中只有 LI TV 一个是本土的 OTT 啦哦。那就是至于免费的那种 YouTube 在台湾的使用率高达 94%， 就是整个 OTT 之冠。那如果说以付费、哦、需要付费像是 Netflix 或爱奇艺这样子的话， 订阅 Netflix 比例最高，高有 41%， 那有三成是爱奇艺台湾站，第三名就是YouTube Premium， 那就是前五名中也是只有一家是台湾业者。所以这个爱奇艺拿掉之后，其他的洞要谁补呢？是台湾的业者会补上去吗？我觉得有点难，因为呢其实以OTT 最重要的是内容经营嘛，是以版权购买来讲的话，这些国际的大厂的 OTT 其实的他们的财力雄厚啦，他要跟台湾业者竞争，他其实就很容易就可以抢下台湾很多的剧集的一个独家版权。那另外呢，自制内容部分呢，我想台湾这些平台可能没有办法有自制内容的能力，那但是像 Netflix 或者 Disney Plus 那种东西，他们一定有自制内容的能力嘛，所以呢他们其实夹带着很多钱可以去买版权，然后跟自制内容的能力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会有一些独占的一个效应啊，所以就慢慢的就可以看到大者很大，然后台湾这几个呢就加油咯。好，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啦，不然就很难。好，那这个会带消费者什么影响呢？那其实爱奇艺从台湾站撤出之后，其实原本有付费的你还是可以看那个中国站的啊，所以你就去付费的话，好像你也是不是付给台湾这边，你是直接付给大陆那边哦。那最后呢，他因为没有办法在台湾这边去就是用 CDN， 就是没有办法这边架主机啦，所以传输距离比人家长，所以连接的人如果变多的时候，载入影片的速度应该有可能也会变慢了。那最后来分享一下 OTT 表示， OTT 娱乐表示，他说既然经济部公告禁止台湾公司代理或经销大陆的 OTT TV， 身为台湾企业虽感无奈，但是也会遵守啦。但是他并未经济，他有说他因为经济紧缩有可能就即将会裁员，那裁员大概数十位员工啦。那他再次重申，此波影响是由政府法令的突然变动所导致的，那这并不是 OTT 他有任何的违法行为，他自己表示。那 OTT 也会对之前购买爱奇艺的会员消费者负责到底，如果收视权益受到影响也将会妥善解决。好，那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啦。我是觉得那我总要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是有在看用爱奇艺啦，那我自己也有付费用 Netflix， 这两个都是付费用的。我觉得应该是要去掌控内容吧。如果你NCC 要去针对一个平台，而不是针对违法的内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盗版的 OTT 啦，那这个东西 NCC 你到底要不要去抓呢？那我们就等你的大刀阔斧吧。好啦，我们这四集节目原本我以为十几分钟就会讲完了，就没想到讲了二十几分钟哦。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有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跟分享，然后记得要在就是 Apple Podcasts 或是 iTunes 上帮我打五颗星，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上面留言那但是如果你没有在用 iTunes 或是 Apple Podcasts 的话，你就可以也想要跟我讨论这些我讲的内容你就可以到粉丝团，我的粉丝团，然后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私讯给我啦。谢谢大家，就这样子，拜拜。